亲爱的家人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早晨要读经的进度在诗篇第127篇。127篇在所有上行诗当中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。127篇被称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。131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分别呢？因为在127篇的当中，它隐藏了一个字，也就是在第二节当中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那个在希伯来原文那边上面就叫做耶底底亚，唯有耶底底亚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其实那个耶底底亚就是所罗门的名字，所以在整个第127篇被称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，不见得是所罗门所写的，而是借着所罗门的一生来引用所代表在上行之诗当中所引出来，借着所罗门的生命该有的省思、该有的省思，以及该有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悔改，该有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追求。所以期待能够透过今天诗篇127篇，能够来明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当我们在读上行之诗的时候，来问你要去哪里，还有在你一生的追求，你一生当中的劳碌，你打拼你的工作，你建造你的家庭，你的期盼和你的期望的目标在哪里，也能够透过在这上行之诗，在前往敬拜神的这条的道路上面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会带给我们省思我们一生打拼的方向在哪里，一生要去建造的努力的在哪里，免得到头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，原来都是一场空，都是一个枉然。所以期待借着今天诗篇127篇来提醒我们生命追求的方向，以及我们的眼目该看的。首先我要将这短短的五节念给各位听。诗篇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阿们。诗篇127篇被称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，这个是在上圣殿敬拜的路上所唱的诗。但这首诗里面却说到几件事情，那就是建造房屋、看守城池、劳碌得来。但是这三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，后面却写着都是枉然。如果没有神参与在这其中的话，都是枉然。而且他最后面说到哈，神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。这我们在读起来啊，可能是觉得哎呀，这就是人生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对于所罗门而言非常的不一样。因为第一个，建造房屋，建造圣殿。哇，他用了7年的时间去建造神的圣殿，用了13年的时间来建造他自己的皇宫。当时光要开凿石头的就用了8万人，抬石头也用了7万人。所以以建造房屋这件事情上面，所罗门是很有经验的。那这边又说看守城池，建造完了，他怎么去管理？他们怎么去护卫？他怎么去建造他的军事来看守他所拥有的？而他所占领当时的境界比大卫当时的国土还要更大。大卫无论去哪里打仗都得胜，所罗门没有经过战争，他的城池非常的稳固，四围的国家都向他进贡，想要听他智慧的言语。所以关于看守城池可以安然睡觉，我想 这个所罗门他更有经验，最会盖房子的是他，最会看守城池的也是他，他能够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爸爸为他所存留下来的。而后面说，因着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到叫他安然睡觉。我想这个是所罗门在他一生的当中最有深刻的经验。这么一个会盖房子的人，这么一个国力最强盛的人，竟然他也在他的生活当中安然睡觉的人，国土四境都平安的人，他竟然连用三个枉然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他特别的有体会，一个去建造的人，如果神没有参与在其中，他知道那个叫做枉然。他知道在看守城池，他国力最强盛的时候，他说若不是神来看守，他知道那个叫做枉然。他说他有拥有的，吃得好也睡得好，若没有神在其中，他知道那都是枉然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一生所打拼的就是一个住处，我们一生所打拼的就是我的工作，我一生所打拼的可能就是我的生活无虑，我吃喝能够快乐，那么其实如果没有神参与在其中的话，你可能一辈子就被这个建筑物，被称为家，被称为住处，这个建筑物给奴役你一辈子。光贷款20年30年，你一生就是拼了一个建筑物而已。世界之大，但你拼的就是一个水泥或是一个木头的建筑物。世界之大，你能够护卫的可能还不是一个国家，不是一个城镇，你可能护卫的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。可能你连自己都护卫不了，你还要请保全公司。拥有一个美好的建筑物，拥有一个美好的家，我想到的，我就是要我有防盗系统，我要 有监视系统。哎呀，我还要有一个好的叫做什么安全的公司，我还要保我的保险，火险、台风险、地震险。哇，你所想到的都是要看守。我吃的好一点，我穿的好一点，我住的好一点，好的睡眠啊，好的健康。我们一生所打拼的不就是这些吗？这些所罗门都比你我都更有经验，但他却说，如果没有神参与在这其中的话，都是枉然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虽然称为神的儿女，但实际想想，我们有没有一生都在努力一些叫做枉然的事？你去问一问自己，这里不是用虚空，这里是用枉然。它跟虚空不一样，虚空就说这一切都没有价值。枉然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我付上了一切代价，但最终我被这个所奴役，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。所以整个诗篇127篇，在我们正在去敬拜神的路上，正在走上耶路撒冷，走上圣殿要去敬拜神的时候，借着这个诗歌的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深深地提醒我们，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在打拼什么？你在打拼一个住的地方吗？你在打拼一个安全的环境吗？你正在打拼一个吃好穿好的睡好的一个享受的一个生活吗？如果我们在打拼这个过程的里面，你正在走，正在爬山，正在去圣殿的路上的时候，神要你我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枉然的事？亲爱的家人，在你我的生命的方向的里面，好好的邀请主耶稣，好好的邀请神来去问问，值不值得？我是被奴役，我还是自由？我是一生自由自在的侍奉神，享受神所给我的丰盛，享受神所量给我的境界，神所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是享受这一切，因着得见神的容面，我有一个满足的快乐，还是我一生就是真的像是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结果还是枉然？我建造了房屋，不过是枉然劳力，我看守我的一切，结果都枉然警醒。原来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一切，不是拿来给我享受的， 反而我成为了他的奴仆。你问一问自己，感觉起来很可笑，但自古以来多少人都在这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的上面。这个就是让我们在去敬拜神的时候好好思想的事情。今天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敬拜神，我们真的要回到诗篇里面去问问，当时的诗篇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好好去思考，思想神的荣耀，思想神的大能，思想神的拯救。但诗篇127篇很特别的是要叫你去思想，你周一到周六你到底打拼，你一生从小到大你追寻的方向，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。你去读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儿女婚姻也是我们要打拼的啊，但是你会发觉第三节到第五节特别用了三节，这个是所罗门最深的伤。哎，你又想到他有多少的嫔妃啊，他的后宫佳丽有多少啊，他的婚姻没有得到神的祝福，哎，他的婚姻没有充满神的同在。他的儿女在整个圣经的当中唯一记录的只有耶罗波安，可这个耶罗波安却是带来以色列分裂的人。所以你看看在第三节在第五节你所读到的，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，是这个神所给的赏赐。你这句话所罗门有没有经历到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你去遍寻整个不管是列王记上下或者是历代志上下，你去看看有没有这件事情，有没有发生在所罗门在这后宫佳丽嫔妃有3000人，他的婚姻娶了多少的女子里面，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在他生命的记录的当中。你会发觉是很可悲的，感觉起来他充满智慧，感觉起来非常的富有，感觉起来建造了一个荣耀的圣殿，感觉起来周围的列邦都向他进贡。但是你仔细看看，在这人生追寻的道路的上面，1到2节里面充满着枉然，而在3到5节里面，这可能是他一生最让他惆怅、失望和沮丧的事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神的参与？你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神的祝福在这其中？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要有个好的太太，哇，真的是少奋斗几年啊！有个好的先生，真的是爱我们，真的是无忧无虑啊！我的儿女又孝顺又健康，有好学业啊，好的工作啊，我还可以看到我的第三代。你会发觉这真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真的是我们人生追寻的盼望和喜乐。但是所罗门没有经历到过这些啊，他可能有，但是因此好像在他的婚姻里面没看不见有神的祝福，在他儿女之间的关系里面你看不到好像那种神应允当时大卫，应允大卫的那个儿女之福。你似乎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在读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喜乐，但是如果是所罗门自己读第三节到第五节呢？所以后代的诗人借着这首诗歌在提醒去敬拜神，去在这敬拜神的道路的上面，你正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来提醒你自己，新约教导我们，我们爱主耶稣要爱胜过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儿女，甚至是爱我们的性命，是要超越过的。而且我们在人的天性的上面，我们自然很容易会我们的爱真的倾倒，全然倾倒在我们儿女的身上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边是神给我们的赏赐，而形容儿女是用什么来形容？是手中的剑。剑是什么意思？是保护、攻击、使用跟一个征战的武器。如果我们今天把认识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，你就知道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向神的， 但我常常在我的服事的道路上面看到，很多人是因为儿女而没有办法侍奉神。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呐、啊。我看了太多了，看了太多了。有人啊，哇，这一辈子啊，你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在服事主啊，热切的归给主。一旦一结婚了啊，一有小孩了，这个人在侍奉的行列上面，在追求主的道路上面消失了。你会发觉不是为别的，为儿女，为房子，为工作。我不是说不为这些付出，而是你要知道那个优先顺序。神给我们产业，给我们托付，他要成为你手中的剑，那个是要射穿王敌之心，那个剑是要使用，是要来征战的，那个剑是要一起跟着你，一起来侍奉神，一起来跟随神，一起来敬拜神的。多少人我们今天搞错了人生的方向，为房子打拼，为工作打拼，甚至好多人啊，做父母的真的成为孝子孝女，为儿女在打拼，结果呢，没有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，反而自身自己侍奉神的心智一点一点的消耗殆尽。不侍奉的原因，不追求主的原因，不渴慕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这几件事。您仔细看看。所以在读127篇的时候，你真的要知道，这是一个正在走上坡的路，去敬拜神要唱的诗歌，真的是太让我们需要去省思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房屋，你去建造你的房屋，你买房子，你有没有邀约神的同在？神有没有参与在你买房的过程当中？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是拼命寻求神啊，等到一买到房子了，这个人就忘了神的同在。你不知道神引导我们买房是为了要来这个建造这个房屋，建造你的家室。这个字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吊诡的，就圣经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，但神呢要为大卫建造他的家室，所以这是同一个字两面。所以你求神引导你买房子，那你知不知道神要为你建造你的家？但很多人感谢主啊，买到房子了， happy 了，快乐了，他忘了，他也没有要邀约，他也不打算要让神来建造他的家，他仍然在自己的计划，在自己的想法，在自己的旨意的里面。你需要去读诗篇127篇，你为你的儿女有没有一个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侍奉神的计划？你有没有为着你的房子要为神所使用，接待客旅，接待先知，甚至接待那些在生命当中遭遇到难处的人，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住处，你的家，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耶和华掌权的家？看守城池，不管你投了多少的保险，火险，地震险，哇，风灾险，水灾险，我不管你保了多少的保险，但你知不知道神正在看守你的家？而这个不是看守一个硬体，你要明白神要看守你这个人的心，要看守不是只是你的工作而已，神要看守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做盐做光，彰显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怜悯、慈爱在你的身上，这个才叫做看守城池。我们劳碌得来的，我们好好的睡觉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享受，你们让神享受在这其中，让神参与在这其中。主啊，借着我的生命，我成为你爱的流通的管道，你如此的祝福我，我劳碌得来的，我能够享受，我能够安然睡觉，我也能成为你爱的手爱的脚，让那些痛苦的、失望的、缺乏的、软弱的，也因着我来服侍他们，他们也能够吃得饱足，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安息之处，他们也能够安然睡觉，他们也可以得着安慰、盼望，得着生命当中的一个陪伴。最后，我们的儿女是我们能够来侍奉神的利剑， 使我们能够攻击仇敌的箭雨，使我们能够向众人表明我们的儿女是跟着我们一起来侍奉的，使我们不至于羞愧，好好的教导，好好的培育。还是你总是看见，哎呀，我要好好的带我孩子，我所有一切的都是在我孩子身上，服事可以暂停，聚会可以暂停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延后，祷告可以延后，读经可以祷告，侍奉可以延后，我为了要顾孩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神给我们儿女是帮助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、渴慕的道路上面、追求主的道路上面是个加分，而不是一个拦阻和牵绊，你有想过这件事吗？但很多时人只要方向一搞错了，本来是应该是带着儿女来归向神的，结果反而放下了神，让你的心全部去归向儿女。那么上行之诗真的是你我需要去读的一首诗篇，期待借着诗篇127篇来提醒我们，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用了三个枉然，你真的要去提醒自己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这三件事情真的被绑住到，但我仍然看不出我在枉然啊。第三节到第五节都提醒你什么是儿女，儿女是我们手中的剑，是神的赏赐，这个剑带充满的人有福，这个是我是能够上战场的，我是能够和仇敌说话的，并不是羞愧，我是能够起来征战，我是起来能够服侍的。这边不是说叫你儿女生的很多仇敌就羞愧，不是，你带着你的儿女是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，五个都可以，就是我们全家是一起来侍奉耶和华的，这样我们对着仇敌我们才不至于羞愧。很多时我们的儿女一多，哎呀，忙得没办法服侍主了，你儿女再多你的箭袋也不是充满的，因为你向着仇敌说话，你仍然没有气力，你没有办法战胜，你没有办法得胜他，因为你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，你在尊荣神的道路的这条上面，你我退后冷淡失败了。所以祝福线上的家人，我期待透过127篇不是带给我们定罪，而是带给我们127天，带给我们重新人生的目标的调整。你能够去看见，你建造房屋要有神在其中，看守城池要有神在其中，你劳碌工作躺下睡卧吃饭要有神在其中，你的儿女要跟着你一起来侍奉神。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有一个敬虔的榜样啊，我们要让儿女们看见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我们追求主、爱主、侍奉主。再疲惫、再疲倦、再疲累，我儿女清早起来看见的我就是读经祷告的生命，晚上回到家里看见是我为他们的祝福，使儿女可以安然睡觉。在我的身上儿女可以看到我对主的敬虔，在教会里面儿女可以看到我对神热情的侍奉，这个就叫做箭袋充满，这就可以在城门口和仇敌的说话，必不至于羞愧。撒旦恶者不能够在借着我的儿女拦阻我的侍奉，撒旦恶者不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做破坏的工作，撒旦恶者在我们的家中无权无势无地位，是因为我们全家，至于我和我家，都是侍奉耶和华的。阿们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，借着诗篇127篇，我们一起走在对的道路的上面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